我们先讲到为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实际上一提到三位一体，那是对时空来说的，对时空来说的，所以才用三个位格来见证一位神啊，在永远里面就是只有一位神，那没有问题，一提到神只有一位。但是一进入时空，我们要碰见这一位在永远里面的神，一定是三个位格同时出现，要不然的话我们碰不见神。这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在聚会当中，你怎么能够碰见神？第一个一定要有神的话，就是道；第二个一定有圣灵的运行，神的灵的运行，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他受洗的时候，那个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父，父神在天上发声，三个位格同时出现来见证这一位神。那创世纪一开始也是这样，一定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的话出来，然后神的灵运行来见证这位神。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也是一样，什么为什么造成字句，为什么造成字句，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好像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有圣灵的工作，圣灵为他的话，为神的话做见证，我们在神的话语中碰见了神的灵，就让我们得着认识这位神，这才能碰见这位神。所以三位一体是在时空里面，在时空里面就需要三个位格，就是三个位格，就神来显明他的存在，位格就神的显明存在嘛。所以有三个位格同时来为一位神做见证，就是三个位格同时出现，我们才能碰见这一位神。比如我们带进交通，一定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里面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圣父，就这意思。一定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在人的里面。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十五节，再念一遍第十五节，预备来。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啊，这里有几句话，他说，这里提到第一句话就说，这是约翰。一提到约翰，这里注意啊，都是讲到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他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在我以后来的，那为什么在我以后来的呢？因为施洗约翰他先到旷野传道嘛，所以耶稣就比施洗约翰晚出来做见证，所以施洗约翰说：“那在我以后要来的。”好，第二句话讲到缓成了在我以前的，缓成了在我以前的，那就是约翰是出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约翰就说，这施洗约翰就说啊，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嘛，所以当然耶稣就缓成了在施洗约翰以前，被他赶过去了。好，那这是应该的，因为施洗约翰他的职事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当他为耶稣做完了见证，神当然就把他接走了，他就殉道了，这以后我们还会再提。那第三句话讲到，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有了什么，时空一开始就有神的话，就是道，时空一开始就有神的话，就神的道开始了，所以耶稣就是那太初的道，就存在于所有人类都还没有开始以前，当然在施洗约翰以前。我想这句话我们就很清楚了。那好，那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预备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 加恩。啊，这里提到，哎，这是作者约翰所说的话。啊，第十六节是作者约翰所说的话，从他丰满的恩典我们都领受了。那这是使徒约翰所说的话了，所以我们能够接受主，能有权柄做神的恩，神的儿女。前面提到哦，啊，凡接待他的，神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就是神太大的恩典。而何况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一个受造之物本来什么都没有，所拥有的都是他的恩典，啊，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就太大了，就包括了一切了。因为得着了神嘛，因为今天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神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领受这恩典啊，这恩典实际上很多了，关于日光啦、雨水啦、空气啦，一切的一切，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不单今天明天，而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都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领受嘛。甚至我们犯罪作恶，他还托住我们让我们活，所以有太多的恩典了。所以不但由外面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更是住在我们里面来活出来成为我们的。好，那这里有一句话讲到恩上加恩，那就是本来应该灭亡的，应该下火湖的，我们却被救起来。救起来那就神的恩典了，我们就没灭亡了。那如今呢，什么是加恩呢？如今就是成为神的儿子啊，不但不灭亡，而且成为神的儿女，分享他一切的丰盛。那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回头去看一下，这是使徒约翰的见证。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那这个使徒约翰他这样做见证，那他的真实性在哪里？所谓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那这个见证是什么？我们问使徒约翰，你说你都领受啊，领受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就要去找啊。你看圣经他这样表达出来了，这样见证出来了，那我们就要去找啊。你到底都你这样说，那事实是什么？好，所以你怎么能够找出的确在老约翰身上他的确领受了，都领受这丰盛恩典，的确都领受了。那所谓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他的见证是什么？啊，老约翰都领受了光景，那从约翰福音里哪些点可以看得出来？那我只是抛砖引玉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找啊，你可以知道到底在哪里啊。我们看过与神联合的特征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哦。那我们看，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时代，你能够亲眼看见神都很了不起了。那在新约时代，却叫我们能够得着神。你真正得着神，当然就得领受了他丰满的恩典嘛。那这个真实性在哪里？那就是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那你们回去好好看，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我念给你们听了。他说：“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是差了我来。”那神就使我们也在神里边，在基督的里边嘛。而约翰讲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边。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也就在神的里边。那神本性一切丰盛既然都在基督里边，所以我们就看见老约翰的确因着在神的里边，在基督里边，所以才领受这丰盛的恩典了。有这丰盛恩典的事实啊，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是这样说，十四章二十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 所以就是得着了基督在我们里面，就得着这丰盛的恩典嘛。因为所有一切的丰满的恩典都在基督里面嘛，所以你真正得着了基督，当然就得着这丰满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做见证，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神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啊，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以后就一直讲到用例子哈，什么例子在创立世界以前怎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呢、啊？这些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那所以呢，这些事实一定在发生在我们圣徒的身上，好、哦，所以这些我们才能够见证我们真是有一个丰盛的恩典在身上，所以才会古代的圣徒才会提到与神联合的特征，这特征才从人身上显明出来嘛。那我们从这老约翰呢，就是从这使徒约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第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使徒约翰为什么能够看见所表明出来的父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使徒约翰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可见怎么样？使徒约翰看见这个表明嘛，他就是看见这个表明，他才能够说出那个根源就是太初的道，而能够讲出这独生子就是太初的道成为肉身来的、哦、所以他很清楚说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父神表明出来，就是因着他能够有一个认识，透过这个表明，透过这个独生子来看见他在父怀里面的，是从父里面出来的道。那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若没有领受这丰满的恩典，他不可能透过所表明出来的来认识隐藏在父里面的，他不可能去透过时空所表明出来的去认识越过时空隐藏在父里面的。所以这就讲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真正领受了他丰盛的恩典，他不是看见挺持在时空里面，而且它里面一定有一个认识，有一个眼光，一个属灵的开启，它能够透过这所表明出来的来认识那位隐藏在它里面的父。所以透过这一些表明出来的，它才能够认识这个太初的道，就是这个表明得以表明出来的这个根源，而讲出这个独生子就是太初的道来到肉身啊，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个就能够看出他实在是承受了他丰满的恩典了。人有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透过时空看到永远，是神很大的怜悯，因为人活在时空里面，所承受的就是时空的生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过，以及过去提到过啊，我们活在时空的隧道里面，我们永远不会认识隧道外面还有蓝天哦。能够透过冲破隧道，冲破时空的隧道，看见隧道以外的蓝天，那是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人才能够活在天上，他才有一个光景，活在天上，不是活在地上，有一个天上国民的见证，那这是神很大的怜悯，所以他才能够透过时空看到永远。他看见了阿拉法这太初的道，他也看见了 Omega， 看见了旧造过去以后，旧造了天地过去以后新天新地的出现嘛。所以 还有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他讲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自己说啊，他是从天上来的。那老约翰一直为他做见证，他从天上来的，他所说的就是属乎天的，那他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这是耶稣他一个人在万有之上。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这是主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主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很奇妙，耶稣是从永远里面被差到世上来，他竟然说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从神的眼光中，我们是被差到世上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天上生，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是被差到世上的。很显然的，借着十字架救恩，保罗主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着神来讲，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被差到地上来的。所以可见使徒约翰他蒙恩的光景，他的确有在万有之上的光景。所以你读那个与神联合的特征，那生命水流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的确是在万有之上。神就让我们蒙拯救以后，真正有个光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他能够超越在万有之上。就像所以在启示录才会提到从天降下的那一座城，从天降下那一座城，那就我们本来就是属天的，一个属天的光景显在地上，让人看见我们是从天降下的那一座城。开始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道成肉身从天降下，现在不是，现在借了十字架救恩，让整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教会装饰整齐的时候，就显出是从天降下的见证。那所以人家从地上看，就看见我们是从天上而降下来的，一个属天的光景出现在地上，就是从天降下的那一座城。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真是好一个真正承受神丰满恩典的，一个真正把天带到地上来的，那就是这样的见证啊，就是这样的见证。所以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就如何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老约翰做了见证，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你从约翰福音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在约翰身上真是有这样的见证哦，他真是承受了天上丰满的恩典在他身上。好，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例子了哈，让你们去找，你要注意到他所讲的见证的真实到底从哪里看得出来啊。我们再看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第十七节，预备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哎，这里有一句话很奇妙哦，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不错，律法来显明人的罪，叫人知罪，然后目的做什么，就是再去寻求神的救恩嘛。所以律法来，他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借着律法才能显明人的罪啊，罪显明以后做什么，罪显明以后就知道我们人需要拯救啊。好，所以律法就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接受神的拯救。那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神要求他子民生活行为的标准啊，所以律法他本来就本乎行，他就要求人去行嘛。 那这对已经堕落的人，罪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权势，一个力量的人，那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罪的捆绑底下。所以保罗说，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凡以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不但要求我们今天行出来，明天还要行出来，要求人一再一行再行啊。但是人因着软弱没有力量，所以一犯再犯，对罪就一犯再犯，一直就在定罪的底下。而所谓恩典，那就是不发劳力而享用，它不必费代价就能取得的。那恩典就本乎信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就接受他在我们里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里面就有神生命的本能，成为我们行为的能力，所以这个人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再讲人，而是讲基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是恩典？恩典因为不是我们人发劳力才取得，不是我们付代价才享用，是他在我们里面的活出成为我们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活出成为我们的，所以就是恩典嘛。那这里讲一句话，就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律法是借摩西传，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那律法难道不是真理吗？律法是不是真理？律法是摩西传的，那律法是不是真理呢？这里为什么提到恩典跟真理都从耶稣来的？那律法岂不是真理吗？我们这里知道，世人堕落以后，当然就不认识真理了，甚至因为在撒旦黑暗的权势底下不接受光，自然就不接受真理，因为有了光才能叫我们看见，才能叫我们认识真理嘛。所以在人堕落以后，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借着摩西来颁布律法，来教导他们，要求他们生活行为的一个标准。所以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字句来要求人，而真理，注意了，真理对旧人来讲就是律法。那这里所谓的恩典跟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是的，真理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律法，真理对基督徒来讲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所要显出的见证。其实生命的本能在我们里面要显出的见证，所以它就是恩典。我们刚刚提到过了，那不是人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恩典是借着信得着基督在里面，是基督来活，活出来是神的义，而律法是人的主动，人来活，活出来是人的义。所以简单一句话，为什么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都从耶稣来基督来的？因为真理在旧人就变成什么？对旧人来讲就变成律法，这一点我们也特别要注意。那但是真理对我们来讲就是恩典，为什么？因为真理在我们身上，他赐下了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以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要从我们里面来活出来，这就是恩典。好，这是恩典，因着信而得着的。好，我们再念下面呢，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本来神就是个灵嘛，神是灵，根本没有人能够认识他，也不能够看见他。你给我们看，我们也看不见嘛，因为我们是看时空的东西嘛，超过了时空的 灵界我们都看不见了，那灵界是受造的层面了，连灵界我们都看不见，那我们怎么能够看见这位神呢？所以连灵界都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根本就不能看嘛。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没有给我们这个能力来看嘛，所以就是启示看见的形象都还不是神的本体啊，因为神是个灵嘛，本来就没有形象嘛，所以他用在意象来表达，那也都不是神的本体了。所以他说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他表明出来，那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把他显明了出来，就表明了出来，就给我们有机会去认识。表明出来就是在四福音里面的见证，那这里的表明出来，神是表明了，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表明出来的，那能够看见这个表明，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了，那这是一定得着什么？得着神活在我们的里边。那在万物中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看见神的永能跟神性，他道成了肉身，耶稣道成肉身把父表明出来，我们看不见，那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问题。耶稣已经委屈了自己，道成肉身把父表明出来，人却看不见从他身上所表明出来的父。我们知道因为人离弃了神，人里面失去了神的灵，不过就是那些有心寻求的必定寻见，那是神向他的显现。所以我们看见了腓力他跟随耶稣3年半这么长的时间，耶稣都要走了，他还在求耶稣要把父显给他看。那耶稣说你看见我你就看见父，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腓力他定规一定闪了一下，说哦，神就是这样，因为耶稣不会白白说话的，当他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在腓力身上定规有一个动作，让他好像认识一下神就是这样，神根本就没有形象嘛，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他也说不出来，就像到变化山上一样，因为人没有本能去认识，没有本能去认识啊，没有本能去认识这位神，所以保罗说只有神在我们里面才叫我们认识神。那腓力当时是看耶稣外面的肉身，他没有见过他里面的父，所以要看见耶稣里面的父，只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才能认识属灵的事嘛，能够认识神嘛。所以不是看拿撒勒人耶稣，而是看耶稣里面的那位神，也就是说要看见耶稣所活出的神，那你必须有神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时的确是表明出来了，要叫人看见他真是神的儿子。那些能说出他是神的儿子的，我们都知道都是在圣灵的在他身上已经做了功了，虽然神的灵没有住在他里面，那这是一个启示嘛，就让彼得他能够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告诉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若不是父启示你啊，你不会知道的，没有人会知道的。所以能够讲出这句话是因着圣灵的启示，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一个真正的情况那就是你称为神的儿子，真正得着神的儿子活在你里面，你才能真认识2000年前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你才能真认识这位已经把父表明出来的这位耶稣嘛。是凭着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才能回头去认识那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怎么样，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很简单，我们先前就一再的讲过，你是凭着里面所有的去认识他。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比如说你里面有神圣洁的性情，你才能够真认识到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怎样的圣洁嘛。 你是凭着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所显出的，他在我们生里面生命所表明出来的。所以彼得说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我们分享了他的性情，所以我们才能回头去认识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性情如何。所以属灵的事情都是这样，是本着里面所得着的，回头才去认识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世上他所表明的，好，透过他所表明的才能够认识那在背后的，在根源里面的那位神。那总之我们可以晓得耶稣是把父表明出来的，但要看见还真是需要一个真正有心的人啊。就是四福音里面来讲，人能看见都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五旬节以后圣灵住在人里面，就叫人能够真认识他，透过子而能看见父了。那这里提到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道，这话在里面能成为真实，那必定是里面有神的自己。若是里面没有神的自己，道与神就不是一个，所听的就是字句了。道与神是分开的，你听见了声音而碰不见神，听见了话而得不着生命，就不成为生命在人里边了。所以圣经读完了也就完了。所以那就像虽然知道神很大，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不觉得他大。虽然你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全能的，实际上我们不觉得他有什么全能啊。那这就为什么，这就是神跟道是分开的，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这些话都给我们很大的警戒。我们说神是全能的，一个基督徒真正看见神的全能，真正看见神是全能，这个人也就变了，这个人就变了。因为真正有一个神的全能在你的里面了，你才能真认识神的全能啊。所以很多的时候那只是在头脑上的知识而已，并不是这样的真实啊。所以这些话都给我们很大的警戒，这是约翰的一个主题，讲的道成肉身嘛，讲的道就是神嘛。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道到底是不是神，当你碰见了道是不是真正碰见了神，所以道在我们身上是不是真的成为肉身，就这个意思。所以道跟神的分开，也就如同神在耶稣里面，当时的人却看不出来。所以道跟神是分开的，当时根本看不出来耶稣里面有神的道，神在他里面看不出来，只是看见他什么，看见是拉撒的人耶稣，看不见耶稣里面的道。所以道跟神是分开的，根本看不见啊，看不见耶稣里面的神，就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身上这道成肉身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就我们常常提到的所谓道成肉身，那就是保罗所提到的得着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带进生命就带进了真实。好，我们看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那我们看了，就明说。好，第十九节这么说，他说约翰，我们知道这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跟利未人来约翰那里，那当时约翰在哪里呢？当时约翰是在第二十八节，约翰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就是啊，所谓的伯大巴拉。那这个约翰河外的伯大尼跟这是河东的伯大尼啊，在约旦河东的伯大尼跟耶稣常常去的那个伯大尼之间，那完全不一样啊。那不是靠近耶路撒冷那个伯大尼，那是河东的。那他在那里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的时候啊，这些人啊就去那里约旦河东那边来见施洗约翰。那我们看哦，当时犹太人从那么远哦，从耶路撒冷来差遣祭司跟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当时做了很大的事情，蛮有权柄的，复兴犹太地， 震动了约旦河的两岸，影响到了这犹太教的中心呢、啊。犹太教中心就是耶路撒冷了、啊，所以他们才差遣祭司、利未人来见约翰。那真是不得了、啊，他们看见施洗约翰的见证这么强，叫他们就想起神对他们列祖列宗所应许的以利亚跟弥赛亚的来到，因为他的见证太强了，所以这些犹太人才会想到，会不会是神对列祖所应许的以利亚或者是弥赛亚来了呢？好、哦，那在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实际上这位先知是指向弥赛亚来说的，当时他们都太不清楚了，所以才问约翰啊，又是弥赛亚又是那先知哦。当时因为他们看约翰的见证就以为他是弥赛亚嘛，所以他们因为这个约翰的见证太大了，所以这影响太大，所以就他们犹太人才会从老远从耶路撒冷才会派祭司跟利未人来找约翰。那好，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好，预备来，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那当时犹太人就把约翰当作以利亚本人来问他，然后我们知道约翰不是以利亚本人呢，但是他却是预备弥赛亚来的，给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一个以利亚的执事的，他是以利亚的这个啊的职分一样，他不是以利亚那个人呢、啊，但是他却是以利亚那工作者，那个托付者，像这个托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给耶稣给弥赛亚预备道路的，所以当时这些人去问约翰，约翰告诉他们说他不是以利亚，但是从约翰的服事，你的确可以看见他所做的就是以利亚的服事啊，就是弥赛亚来以前，以利亚要先来复兴万事嘛，所以主耶稣也这样为施洗约翰做见证的。好，所以我们再念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预备来。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我们看哈，以赛亚已经讲了会有这么一个人，他要为弥赛亚开道路。他们好像很矛盾哦，约翰做了见证，来见证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那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那都是施洗约翰做的见证。那当然这样的见证既然已经显明出来，那这些人还要问什么呢？还要问什么呢？那么多人已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也就这么多人来为施洗约翰做见证，那所以施洗约翰又为耶稣做见证，那人竟然还不信，人竟然还不信，不信神是以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的啊，使人能够经由他的见证可以信耶稣嘛。那我们看见啊、哦，施洗约翰是以赛亚所说的预言，他用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啊，叫人看见他就是那个声音了，他就是那个声音了， 也就是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他身上，他就是修直主的道路的人嘛，他是为耶稣开路的。那大家一看，不就看见这个见证人了吗？不就看见这个见证人？那为什么还问他呢？哦，所以我们往下念哈，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我们再来念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预备来。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他说：“你讲的那些我都不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讲我都不是这那些人呢？不是那先知，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弥赛亚。啊，他为什么讲他都不是这些？因为他根本不要人以名字来代表他的职分呢、啊，不要用这些名字来代表他的职分。那他乃是以什么？以工作来做见证。他是以工作来做见证。那简单一句话，你不要给他套上挂上这个名字了，不必了。你看见他的服事，看见他的工作，你就知道他的职分了啦。你看，就像说，你看到那两只脚在一直在走路，你就知道他是脚嘛。他会走路，当然你看那个脚在动，你就知道他是脚啊，怎么一直走过来，你就知道那是脚啊。若是自称为脚，他不会走路，那就不对了。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施洗约翰他是要我们认识他所做的见证，不是要我们认识他这个人，不要我们注意到他是谁，而是注意到，你注意到他是谁没有用，他是来做见证的，你只要信他所见证的人就好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点。你不是注意到他是谁，你要信他所做的见证的人。所以听见约翰的声音，那就应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了。你听见约翰的声音是为修足修直主的道的，那就应当悔改去接受耶稣，去得着耶稣嘛。他既是修直了路，那人就该一点都不受拦阻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接受耶稣嘛。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啊，像使徒约翰啊，像安德烈，他们原来都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他们就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就去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他施洗约翰就是为做这个见证而来的。施洗约翰他没有妒忌，没有纷争，没有拦阻人去找耶稣啊，相反的，他说他就是啊，我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要人都去嘛。那他们还来问施洗约翰说你是谁？那实际上就着约翰来讲，从开始施洗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一天，众人就应该知道到底施洗约翰他来做什么的，还要问再问他做什么呢？还问他为什么施洗？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既或不信，也当因着我所做的事信我啊。所以耶稣使死人复活，使长大麻风的洁净，平静的风浪，五饼二鱼啊，我们就看见那都是创造的大能显出来嘛，就看应该看见的确是父在耶稣里面做事嘛。所以当时施洗约翰也是这样，施洗约翰这样做见证，人还不认识他的见证，那真认识的人他就自然就去跟随耶稣啦。所以圣灵，我们看见圣灵一直为施洗约翰做见证，要不然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施洗约翰他最主要的，你不是说他什么以利亚是不是先知，重点不在这里，他最主要的要你注意到啊，他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啊，要我们信他所做他 所见证的人，这最重要。他所见证的人最重要。他，哦，不是要我们注意他是谁，注意他是谁没有用，他来是做见证的。啊，你听见约翰的声音，你就应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听见约翰的声音，知道他是为修止主的道的，你就应该悔改，去接受耶稣，去得着耶稣了，就这个意思了。所以当时听见约翰见证的，他自然就去跟随耶稣了。好，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六节，预备来。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很奇怪，这些人还问施洗约翰为什么施洗。实际上在他为人施洗的时候，早就显明了他为什么施洗了，早就显明了他为什么施洗。施洗约翰用水施洗，人以接受约翰的洗来表明自己是已经悔改的人。所以他为什么施洗，就是让人来表明人需要悔改嘛，人都是罪人嘛，需要接受神的拯救嘛。他施洗的目的是来显明人需要悔改嘛，这是一个。还有他施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耶稣显明出来嘛，让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的施洗，施洗约翰的施洗，就叫人悔改归向神，所以就给耶稣预备了道路。当人的心意转向神，这就给耶稣预备道路，所以耶稣在传道就容易了。所以当施洗约翰一骂，你看他们就很害怕啊，他们真是好像这斧头就马上就放在这个树干了，你们不信不悔改，马上就要砍下来，那味道。所以圣灵一直为约翰做见证嘛，所以他的话就带着能力，带着权柄了。所以这些听的人，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听了就很怕死啊，怕审判了，就赶快悔改啊。所以约翰就进一步的说，悔改还不成，要怎么样？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哦，这个很厉害哦。哦，这意思就是说，你们什么悔改不悔改？你光是来这里啊，受个洗，这没有用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的。那当然，结出果子来，我们知道，那当就的当时来讲，救恩都还没有完成嘛。所以结束果子就讲到重新做人了，那这就要接上耶稣十架救恩以后，他才真正结出果子来了。那所以他最主要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给人预备道路嘛，让人接受耶稣的神的拯救嘛。所以在这里就指向了耶稣了。所以耶稣已经来到他们中间，那隔天那耶稣才受了洗，那当时他们都不认识耶稣啊。好，那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七节，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哦，他说没有错，你看我好像很大的能力，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个人在你们中间，你们还不认识的。好，我们念一下二十七节，预备来，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对，那他们把约翰呢，把施洗约翰看得很高，但是施洗约翰却一直在高举耶稣基督。很奇妙，他说有一个人能力比他更大，那人家就看施洗约翰的能力已经够大了，都震动大西洋的两岸了，当时连希律王这么残暴的王都要让他，都要听他讲论，都还要尊重他，你就知道这么残暴的王都受他所影响，他有这么大的能力，那在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真是一个很大的先知啊。所以他竟然说他啊，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因为施洗约翰他是人嘛，那妇女所生的他是最大，因为他是给耶稣给弥赛亚预备道路，他带下了弥赛亚。但是在天国里面他是最小的，因为天国里面都是神生的，他是妇人所生的。那所以我们知道是他讲到他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因为施洗约翰他是人嘛，耶稣他是神嘛，他是神的儿子。那施洗约翰一直来高举耶稣，也就是高举神的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秘诀。所以当我们一直高举神，神就一直要为我们做见证，很奇妙，神就一直为我们做见证。 啊，就是好让我们能够做成神的功嘛。当时施洗约翰就这样一直为耶稣做见证，那神就一直为约翰做见证，为约翰所说的来做见证。所以当约翰一直为耶稣做见证来高举耶稣的时候，圣灵也就为约翰做见证，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带下耶稣的服事嘛，所以就非常看重约翰的服事啊。所以约翰一直高举耶稣，就叫人专看见耶稣，就使人知道耶稣的服事是约翰所不能代替的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是耶稣的服事是约翰所不能代替的。所以就好像什么，就比如说这约翰他是一个铁锤，耶稣是一个螺丝刀，那现在正需要螺丝刀的时候了，那我们一定不能用铁锤来做事情，一定叫人知道螺丝刀在哪里，这就显明了神的奥秘嘛啊，所以他是螺丝刀，我不能代替的。这样的话，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更能显明神的作为了。所以约翰来高举耶稣，实际上约翰就是这样认识耶稣了，也为所认识的来做见证，所以他应该好好的做见证才对啊，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就是一个执事，一个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服侍我们，那服侍我们去认识神啊，所以一直都是指向神，你看一直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呢，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施洗约翰的一面能够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那老约翰也就做见证要人去认识神了。好，2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最后一节28节预备来。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约翰啊，约翰施洗的地方做了见证。好，这是在伯大尼，就我们提到过这约旦河东的伯大尼，那这是施洗约翰给人施洗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呢，约翰如何为耶稣做见证，主要是差遣约翰来的那一位神，那位神一方面引导着约翰，这位神一方面啊在约翰里边引导约翰，另一方面呢用外面用环境各方面来为耶稣做见证。因为圣灵啊好像在约翰的里面动工，让他看见神怎样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也要让他知道他怎样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今天能够做见证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约翰身上，约翰就能说出看了神的羔羊了。他怎么能够看见神的羔羊呢？他能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吗？不是的，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感动说的。所以这是旧约时代的先知都是这个原则，都是圣灵的感动他说话。所以约翰不能凭着他外面看见的，是凭着圣灵感动来为耶稣做见证啊，他是末后的大先知了，在后来就没有了啊。过去先知的灵，那圣灵降在他身上而开始讲话，那例如那过去先知都讲到童女怀孕，童女怎么会怀孕呢？讲那这个讲的人自己都不懂嘛，所以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生活预言，那都不是常人能说得上来的。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你要看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这都是圣灵在他身上所说的话嘛。在施洗约翰身上他就凭着这个做见证，所以这都是旧约先知的一个原则，跟新约完全不一样了，跟新约完全不一样。新约是里面有了以后，神凭着我们里面所看见的，就像保罗所说的，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的显出，就显出这个启示。所以他所见证的是他所示的。过去先知不是这样，神要他怎么讲，他就跟着怎么讲就是了。所以这里有一个结论哈，我们看见这卷书，那是使徒约翰的见证，是使徒约翰的见证。那今天我们所交通的这一段呢，是特别插入施洗约翰的见证。那 在用旧约以赛亚所说的预言来为施洗约翰做的见证，把它重叠起来，共同为耶稣做见证。实际上这就是神的见证，或者说只有一个见证，那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见证啊。就是听了这段话，我们知道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假如没有的话，那就是空的，我们就不会得着嘛，不会得到这真实嘛。也就是说这一章讲的见证，就是道成了肉身，没有道与神是合一的，道成了肉身就必发出光来，让人看见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对别人来讲就照亮人的黑暗了，那对自己来讲就应该显出什么，显出神丰满的恩典。因为自己能够认识，是因为这丰满的恩典我们都领受了，所以由真理来证实在我们身上所承受的这丰满的恩典。若没有这丰满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真理那对我们来讲变成假的，变成字句而已。好，所以所谓丰满的恩典，我们应该知道那是讲到神的创造，神对人的养育，对人的拯救，那救恩就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些都是讲到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在这里插入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再以那个旧约以赛亚所说的预言一同为施洗约翰做见证，把它重叠起来的目的是什么，都是指向耶稣的见证啊。实际上就的整体来讲都是神自己所做的见证。好，所以这个见证也在我们身上，也实际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听了这些的时候，听了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就看见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因着我们所承受的恩典，所领受这丰盛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认识啊，神在我们里面怎样为耶稣做的见证的。而这个见证显在外面，就让人看见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啊，我希望就说虽然这只是讲过去，那我们把这个放在网络上，那你们可以回头去再去看的，再去复习一下。因为我知道这有很多的话可能一次带过去而已，可能有的话需要稍微安静一下，在神面前是要默想一下啊。有没有问题？
曾牧师，我想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太清楚，能不能再讲一下？
好啊，
就是你说的道与神分开以后，道与神分开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我告诉你
哈，是我们现在所学习圣经里面会经常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
对，就是说OK， 我跟你讲哦，这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开始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每当我们能够碰见神，就是在神的道、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为这话来做见证。所以道跟神的灵就没有分开嘛。若是道跟神分开的话，那道是道，那变成字句了，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没有圣灵的开启，没有圣灵的启示嘛，就这个意思。所以道变成字句了，就不能称为道了。所以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道跟神分开，当时耶稣大道世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听他所讲的话，他是道成为肉身没有错，但是你根本就他讲的话是话，好像碰不见他话语中里面的神嘛。为什么？因为圣灵好像没有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不在我们心中运行嘛，所以产生这个问题，变成只有字句，是这个意思。
曾牧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道这个词是相对于这个时空，我们来描述真理的时候所使用的，而真理是在永恒界，包括在时空这两个不同的媒介之间，我们都可以使用一个字。
啊，我 大部分就是一个是我们大部分都会讲一个 Rhema 一个 Rogas、哦、那道我们讲到道涵盖面比较广，就讲到神的自己嘛，讲到真理可能他在表达在我们身上所领受那个部分，在我们身上感动那个部分，我们称为真理了、啊，这样领会比较好了。真理就对我们来讲了、
啊，
对 ，logos 那个那对那个那个整个整个的道，嘿，那 rhema 就讲到一个真理在我们身上，但是无论真理无论道，都需要圣灵来做见证。所以也可以讲道在时空中的显明，那都是用真理来呈现，也可以啊，来表达。所以耶稣说他是道成肉身，不没有错，但是耶稣也说我就是真理啊。他有时候用真理来呈现，就是因为是这样，因为在世界上没有真理嘛，到世界上都是人的道理嘛，有很多的歪理嘛，很多撒旦的这个道理嘛，所以才用真理来衬托来显明、啊、才有真理这个词啊，它是永恒不变的，嗯，
哎，曾牧师啊，因为他那个普通人家在讲的那个 Rhema 是，他应该是啊、如果我们有真正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神的话他自制成为真实，那个都应该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我们的 Rhema 啦。
对，那 Rhema 是对我们个人来讲啊，对，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那个神用这句话向我们说话。
对，
那个。我知道 Danny 要问什么、
啊、我就是想说，因为、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真理，也就是说
对
真理在我的理解中它是有生命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把真理看作是一个理性去思考，那同时当我们说道的时候呢，就是在约翰福音说道就是道成肉身，那道成肉身就是这个道德根本就给我的感觉好像也是有，就是它不仅仅只是理性，它也是似乎某种意义上在我的脑海里就把道和真理这两个概念是放在一起的。
对，是的，那个我们因为用道的话就涵盖面太广了，他讲到神呢，讲到神自己的显出嘛，神的自己的显出嘛，那我们就用真理来描述就比较清楚、啊、对对，我们就好像就把它细部再分开了，就许多的真理来阐述，用许多的真理来阐述这个道了，来，可以这样领会了。你这个其实道跟真理一提到道就讲到神的自己，好像一个整体的，但是用真理来表明我们就比较容易清楚了，因为在真理就涵盖，哎，我们就有很多的细节能够说出来了，那真理就太多了，在圣经里面，这一切都是真理嘛。
哦，那也就是说道它这个，
道我们这样说好了，用真理来说明，真理是来说明这个道了。用真理来说明这个道，可以了，这样比较清楚了。
嗯，谢谢。
那
好像
又出来那个，就是巴布那个东西，主要是这两个东西。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吗？有时候你们再有问题，可以 email 可以打电话给我了哈，我们就祷告，好不好？好，我们祷告，好。谢谢，我们祷告一下，我们结束啊。